每一个大千世界，就称为一个佛国土。佛国土呢，就即是佛所教化的地区。这样一个佛国土一共有几多个太阳系呢？就是一千的三次方，即是十一亿个太阳系了。它是相当于天文学的一座星云的。而在宇宙之中，到底有几多个佛国土呢？我们就《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用这两句来到说明就够了。就是说，从我们地球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十万亿个佛国土那么多。宇宙的浩瀚由此就可见一斑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十方虚空无有穷尽，世界国土不可限量。这句说话就是告诉我们听，在太空之中亦都有数不尽的星球，太空是没有边际的。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伽利略他利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的群星，天文学才逐渐这样进步。一直到现在，我们才稍微了解太空的广大无边，才了解我们的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之中的一个小行星而已。而太空之中竟然就有数不清的太阳系，有千千万万无数个的太阳。但是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是没有望远镜的，他当时就已经告诉我们太空的无边无际，而太空之中的星球更加就是不可计算的。如果不是一个具有伟大深远智慧的先知先觉，是描绘不出金神秘金浩瀚的宇宙真相的。第二点，一杯清水之中有八万四千个众生。佛说法的时候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宇宙众生是不可数的，是不可想象的。他说，除了我们所住的地球有众生之外，宇宙之中无数的星球上面亦都有众生存在。除了我们用肉眼所能够见到的众生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众生。他曾经指住台上面的一杯水话，这一杯水里面就有八万四千个众生存在在这里。而八万四千在佛经那里呢，就表示说数目好多的意思。今天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已经不敢否定宇宙其他星球之中可能有生物存在，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再一次这样证明佛教所讲的是正确的。而今天在显微镜底下，一杯水里面的微生物何止千万呢？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他不用显微镜观察就能够讲出这些这么合乎科学的事实，你说怎能够不用我们钦佩心服呢？第三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依照旧有的物理学，有两个重要的定律，一个就是物质不裂定律，另外一个呢就是 能量不滅定律。亦都就係話，以前物理學家認為物質同埋能係互不相關，唔能夠相互兑換嘅，而且兩者都係常住不滅嘅。物質喺佛經上係稱佢為色，呢點呢係需要特別注意嘅，並唔係話係雷色個色。而佛教認為色即是空，這個呢就同科學好似有衝突啦。而且依照佛法嘅解釋，宇宙一切事物都係無常嘅，本體係空嘅。呢一點亦都似乎同科學係有所不合，但係自從愛因斯坦佢發表咗質能互變嘅等量公式之後，說明咗每一磅物質毀滅嘅時候係可以變成驚人嘅大量能，再等到原子彈嘅試爆成功，先至證明物質係可以變為能。咁樣物質亦即係色，佢嘅本體咪就係空㗎啦。於是舊有嘅物理學定律被否定咗啦。佛學再一次咁樣從科學嘅千锤百炼之中屹立不已，或者係呢啲嘅解釋呢就太過難明咗一啲。我而家再嚟說明一下。第一，色即是空，物質即是色啦，是由原子所組成的，而原子之中有原子核和電子，原子核之中又有質子和中子，質子和中子又可以打破而變成能，亦即是空了。第二，空即是色，能即是空，可以变为物质即是色，亦都已经是得到科学界的一致承认了。因此郭富他曾经讲过，研究佛学可保科学之篇，因为佛学一直是走在科学的前面的。第三，佛教是慈悲不殺生的。我們時時都會在報紙那裡見到菩薩生日，善男信女殺了百幾隻豬來到祭祀，表示他們的誠心。會看到報紙上面的這些報道，我就不禁搖頭嘆息了。有時候在街那裡見到在觀世音菩薩像面前供奉著一些燒豬，我就亦都忍不住在說苦笑了。誰都知道不殺生是佛教的基本解，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對於危弱的動物去施救放生都來不及，又怎可能加以殘殺呢？佛教是主張輪迴學說的，凡是沒有得到覺悟的眾生都要在生死苦海之中輪迴不止，因此除了今世之外，人還有千千萬萬的過去世。換句話說，在過去世之中，我們曾經有過千千萬萬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者是師長，但是由於我們沒有得到真正的覺悟，沒有智慧去了解這些，所以就不明白。現在我們就隨便這樣殺害動物，但是是可能殺害到我們前生的父母、兄弟姊妹等等的親戚朋友的。所以佛教不殺生亦都就是佛教食素的理由之一。 当然有啲朋友就会反问我话：你系点样知道啊？点样去证明呢？回答呢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请各位睇一睇下边嘅一段对话。甲话：请问你有冇风啊？乙呢就答话：哦，当然有啦。咁甲话：咁你用颜色、形状，你都指出风俾我睇下，好唔好啊？乙就话：咁样啊，系唔可能嘅事嚟噶噃。甲呢跟住就话：你既然唔能够指出风俾我睇，咁样即系话系冇风呢一样嘅嘢啦。乙就话：唔系，风虽然系用手捉唔到、摸唔到，但系风仲系有嘅，只系我哋唔能够将风指出嚟俾你睇啫。喺宇宙之中，有好多嘅事实，虽然我哋唔能够提出直接有力嘅证据嚟到证明，但系我哋并唔能够否定佢嘅存在。而且今日嘅科学限于本身嘅成就，仲唔能够解答嘅宇宙现象更加是不计其数，而森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宇宙人生，难道又是一般人所能够轻易了解的吗？释迦牟尼一早就看到这一层的道理，所以他对弟子说：我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他希望佛弟子尽量去研究、了解可以被了解、被解释的部分，剩下的就只有暂时相信佛所讲的了。因为有一些道理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所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佛典上面会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说话，能够正确而清楚地了解过去世的情形，在佛法上就叫做宿命通。这种能力是要经过努力修行才能够得到的。既然佛教是主张戒杀如素的，因此凡是时时杀生或者是用鸡鸭烧猪来到拜祭的，各位请你记住，他们绝对不是佛教徒，佛教是积极乐观的。一般人批评佛教总是说佛教太过悲观了，太过消极了。为什么一般人会有这种的误解呢？我想是因为这样的，佛教揭示人生有生、老、病、死这一些的痛苦，又说人生无常，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暂起的，都是瞬息万变的，所谓名利财色都是虚幻的。因此就劝人不要太过执着，千祈不要爱恋不舍。佛教亦都认为多欲为苦，欲望太过多，事事就是痛苦同埋烦恼嘅根本。因此呢，就劝人要少欲知足。每一个人都要衡量自己嘅财力，以决定欲望嘅多寡。如果自己嘅财力唔够，但系就成日喺处空思梦想，咁样岂不是是自惹烦恼？但是请记住，佛并没有要我们绝欲，而只是说少欲知足，过分地节省以致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佛所反对的。 他自己在29岁出家之后，就曾经依照当时的外道苦行办法，盲修核念，每日只是吃一粒米一粒麻，搞到骨瘦如柴，体力不支，结果就并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觉悟。最后呢，佛他了解到虐待自己的身体并不是达到解脱之道的方法，身体虽然不是真实的，总是有死亡的一日，但是修行就是要用到身体，身体不健康，既不能够思考推理，亦都不能够打坐禅定。小欲知足就是一种中庸之道。42章经里面第34章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佛问一个未曾出家之前喜欢弹琴的和尚，说琴的弦如果太过松，它拉得出声音啊？那个和尚就答，不能够。那如果弦调得太过紧呢？哦，这样弦就会断的了。如果弦调得恰到好处呢？这样就可以拉出各种美妙的乐音了。所以佛教并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纵欲主义者，亦都不是故意挨饿受冻的自我虐待主义者。佛教的小欲知足乃是达到幸福快乐的中道主义。好了，再讲回佛教不是消极和悲观的问题了。佛教劝人要了解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道理，叫人不可以浑浑噩噩，不要闲白了少年头，这样人才会爱惜光阴，努力去做一番有益世度人心、自利利他的工作。佛教认为四大皆空，四大就是指地、水、火、风，这四种是一切世界和身体赖以成立的元素，所以呢是称为四大。世言之，地是物质的固体，水是物质的液体，火是物质的暖性，风是物质的动性。就人的身体来说，皮肉筋骨是属于地大，精血言谈属于水大，体温暖气是火大，呼吸运动是风大。人的身体就是由这四大元素组合而成，亦都会因为四大的分离而消灭。人根本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存在的，所以说四大皆空。因为四大皆空，所以说无我。可能呢有些朋友又要搞到糊涂了，明明我在这里的，为什么说无我呢？各位，所谓我只不过是上面所讲的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暂时的聚合体，而人的细胞每一秒钟都在不停地新陈代谢。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时时刻刻都在脱胎换骨，这样前一秒那个是我呢，又或是后一秒那个是我呢？或者有人会说思想的那个才是我，但是人的思想是拆罗生灭， 千流不息的，又好像海浪那样前赴后继，前一念未灭，后一念又生了。在念念不息之中，到底前一念是我，还是是后一念是我呢？因此从身体和思想之中，根本就找不到我的影子，所以说无我。佛教讲无我，并不是要人自暴自弃，错以为反正都没我了，胡作非为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是假的，这样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有这种观念，其实就是大错特错的了。佛教讲无我的道理，就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一般世俗的人所认为真实的我，其实是四大暂时聚合的假想，总有一日会因为四大败坏而衰老死亡的。因此不需要汲汲于名利的追求，不需要同人斤斤计较，要以宽让容忍来到处世待人。只有有无我的认识，才能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对义之所在，才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无我，他就不会损人利己，不会假公济私，他能够抛头颅洒热血，这样去做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所以佛教是以无我看破一切为手段，去达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目的。因为这样，他不再会有名利的枷锁，能够得到真自由、真自在，亦都再不会有患得患失的烦恼了。第五，佛教不是逃避现实的。有人见到好多和尚都是住在山林，隐姓埋名地潜修苦练，似乎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于是呢就指责佛教是逃避现实的。其实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论表。佛教是主张悲智双修的，只是有救世救人的悲心，而没有真才实学的智慧，还是没有用的。就好比有心去请溺，但是就不懂得游水，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真正的大乘修行者在这里呢，我略为是一提的。乘呢就是船的意思，船的大小就决定了载人的多少。大乘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而小乘呢就是以独善其身为目的的。好，现在再讲回那些大乘的修行者，他隐居潜修，只是为了将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来到作准备的。其实不只是出家人是这样，在家修行的居士亦都是要福慧双修的，不只是要为自己将来的幸福打算，亦都要学习磨练弘法济众的智慧。现在呢，我想举出一位沟通中印文化的高僧圆庄法师的故事，来到说明佛教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圆庄俗姓陈，是河南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他的屋企是书香门第，祖父是北齐的国学博士，而他的爹呢 就做过隋朝的江陵县长的。玄奘出家之后，人哋推荐佢做庄严寺嘅主持，而庄严寺呢系长安嘅大寺院嚟噶，但系呢佢就婉拒咗啦。佢当时见到国内嘅佛经实在太过少，而且义理晦溺，唔能够令人心服，于是呢佢就发誓话要舍命西行，去求取佛法，嚟到弘化中土。唔止要大量译经，而且要解决今日佛法上嘅症结，替我国文化作一件神圣伟大嘅工作。玄奘喺唐贞观三年开始佢嘅求经生活，佢走过炎热嘅沙漠，翻过崇山峻岭，经过九死一生，先至去到印度。但是当佢去到印度之后，佢发觉印度佛教衰微，于是佢在释迦城道嘅菩提树下喊起上嚟，立志要努力精研佛法。后来在曲旅城嘅大会之中，佢嘅一直宣言震得全印度小城嘅教徒哑口无言。玄奘受到各国国王的尊崇礼待，大家为了争相引请他去讲经，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就在功名富贵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玄奘他决定回到中国。他当时对他的师父戒严大师所讲的说话，二千几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听起上来还是感动万分的。他当时说，师父，我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和才学，如果只是为了这一些，我就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一度了。现在我已经在这一度学到不少的佛理，应该回到中国去传道，解救苦难之中的同胞。如果我留在这里不回去，我就对不住苦难的同胞了。你说这一种抱负是何等的胸襟呢？这个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些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在张喜君和吴仪先生合著的中国哲学史话那里，对玄奘有这样的一段评语。这位一代的高僧用半生来到求经，半生译经，他有着游历家多姿的生活，有着宗教家的殉道精神，有着思想家的救世热情。他为了佛教，为了中国文化，为了世界人类，贡献了他的一生。现在他已经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他手里面的笔跌了下来了，他的那个心停止跳动了，但是他在沙漠里面印下的足迹就永远都留在人类的记忆里面。他一手翻译的千卷经书亦都永远留在中国文化的宝库里面。你说哪个说佛教是逃避现实的呢？哪个说佛教是消极、悲观、厌世的呢？